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与耶稣辩论系列零四，与耶稣辩论预定。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来探讨与耶稣辩论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与耶稣辩论预定。我先读出今天研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41至48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以上就是神的话语。在这几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查考一些技术人们跟耶稣辩论的经文。人们在某方面反对耶稣的教训，我们讨论了几个热门的议题，比如这个政治和道德等等的题目。今天呢，我们讨论的题目是预定论，有些人称之为拣选的教义，这也许不是热门的议题，但重点是，不管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否历史满足你的需要，是否回应你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是否谈到一些你从来没有思想过的事情，这都无关要紧。因为只要你耐心地看耶稣的话，只要你愿意看耶稣的一切教训，并且不断地反思，你会发现不管那是什么教训，里面都藏着珍宝。因此，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教训吧。今天的讨论以耶稣刚才所说的话作为基础。第41节提到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了令人震惊的话，他刚刚行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迹，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呐。接着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这是一句令人震惊的话。耶稣说，我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告诉你如何或者是在哪里寻找生命，我就是生命，来与我同在，来与我连接，让我进入你生命中的中心，我必完全满足你一切的需要、责任和深切的渴望啊！这是令人震惊的话，因此人们开始议论了。第41节说，犹太人就私下议论他。议论这个词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人们不明白耶稣的话， 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先，这表示人们不明白耶稣的话。然而，议论一词也暗示他们不满耶稣的话。通常呢，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也希望能够明白。说，我不明白，但我希望能够明白。然而，这里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人们不明白耶稣的话，也不想明白。他们不明白，也不喜欢耶稣的话。耶稣回应人们在第41和42节的议论时，又说了另一句令人震惊的话。今天，我们就是要讨论这句话。耶稣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耶稣要说的是，除非我的父吸引你，否则你不会明白，也不喜欢这话。除非神亲自的来吸引你，否则你总不会明白，也不喜欢这话。因此，停止一切议论，议论是没有用的。耶稣说了这句令人震惊的话，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我们不是讨论生命的粮，而是讨论这句话。耶稣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没有去到耶稣那里，因为你没有能力，除非父吸引你，否则你无法做到。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二，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第一，耶稣在这里实际上做出什么宣告啊？第二，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好，第一，耶稣做出什么宣告？那我简略的说明，耶稣是说，除非神先来寻找和拣选我们，否则人总不会寻求或者是选择神。在约翰福音15:16，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耶稣要说的是，除非神先来寻找和拣选你，打开你的心灵去领受你所抵挡的真理，否则你不会寻求或者是选择相信我。除非神先来寻找和拣选你，否则你无法寻求和选择神。我希望大家想一想这个教训，你不是因相信而蒙拣选，你是因蒙拣选而相信的。这样的教训就像一粒糖，那外壳很硬，内里呢却甜得无比啊。我来告诉大家这个教训如何改变我的生命，但它不一定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人。事实上，我会举例说明这教训如何在其他人身上发挥作用。我认为这个教训改变生命的方式大概跟一般现代西方人所经历的一样。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教训的时候呢，你并不喜欢它。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教训，当中有些难明之处，只要你愿意去克服困难，你发现里面是啊，甘甜无比呀、啊，就像糖一样，外壳坚硬，内里甘甜。首先，我们看外壳坚硬的部分。我认为人们觉得困难是因为这个教训令人费解和侮辱人。首先，这个教训令人费解，它随即引起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举例子来说明啊。首先呢，人们会说，等一会儿，耶稣这么说吗？ 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我相信人有自由意志。耶稣不是说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我说的具体一点啊，想象一下啊，在接下来的100个餐，你有2个选择。右面呢有牛排和甜点，左面呢是一碟带血的动物内脏，上面呢布满了粪便和苍蝇。你会多少次选择左边那一碟？你总不会选择左边的那一碟的。如果有人问你，你会说，我无法选择那一碟。但现在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吧，有不同种类的无法。你无法选择，但不是因为你没有自由意志，也不是因为你无法做到。你的意思是你无法想要得到它。这不是说你无法吃，或者是选择左边那一碟。你总不想要它，相反，你感到厌恶。你总不选择左边那一碟，是否这代表你没有自由意志啊？不是没有自由意志，而是没有意欲啊！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正是这个情况了。耶稣基本上说，啊，这是每个人内心的光景啊。那位真神不是人所想象出来的神，而是在历史和圣经中把自己启示出来的那一位圣洁伟大的真神，使人心里面感到受到了威胁。因为每当人接近这位真神的时候，心里面就正确地意识到，如果我让这样的神进入我的生命里，我会完全失去自主权啊。这是一位绝对至高无上的神，我会完全失去自主权。人心正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其次，每个人心里都认为我的快乐人生将会终结。事实上，这是快乐人生的开始。耶稣实际上是说，人的内心像一个被迷惑的人。想象一下，有人给你施了魔法，使你看到每样食物都是呕吐物或者是排泄物，令你不吃任何食物，你得不到所需的营养，因此慢慢的饿死。这样的人有什么盼望呢？除非有外力介入。你不是无法选择正确的东西，而是你总不想选择正确的东西。除非有外力介入，否则你总不想选择正确的东西。因此，耶稣并不是说人没有自由意志，他说，除非我进入你生命中动工，否则你总不会有这欲望。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代表没有自由意志吗？不是。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部分。有很多人听了这个教训，就说，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是神选择人，如果人不是因为相信而蒙拣选，而是因为蒙拣选而相信，这似乎表明神不是选择每一个人，那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我们对于神如何选择人所知的甚少。一方面，这表示我们不应下判断，但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点却表明神是公平的。我再说一遍，我们对于神的选择所知甚少，所以不应下判断。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点表明神是公平的。首先，因为我们所知甚少，所以不应下判断。在约翰福音的结尾，耶稣向彼得启示他对彼得余生的计划。耶稣说，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听了转过来，看见使徒约翰跟着， 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说：与你何干？换句话说，耶稣是说，我不会告诉你别人的事，只告诉你关于你的事。你能知道你自己的事已经很幸运了。你为别人的事操心吗？我想让你知道，这教义里面充满甘甜，但很多人拒绝领受，他们不去理解、品尝和接受这个教义，因为他们试图呢找出这个教训对其他人的影响。耶稣说：与你何干？这对耶稣的行事方式所知甚少，不可以胡乱地下判断。我来告诉大家我们所知的一点点吧。我们对神的拣选所知的皮毛表明神是公平的。请听，很少经文谈到神选择的原因，但雅各书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听，这是历史事实。基督徒呢，一般都是没有权势的啊。过去有统计数据指示，美国有250万圣公会的教徒，仅在尼日利亚呢，就有1700万圣公会的教徒，仅在乌干达呢，就有800万圣公会的教徒。我来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回事啊。多个世纪以来，直到现在，伊斯兰教徒都集中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印度教也是一样。尽管印度教历史悠久，印度教徒一直呢都集中在印度教的发源地印度，儒家思想和佛教也是一样，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源于巴勒斯坦，那里的人呢迁到了地中海各地，几个世纪以后呢又迁到了欧洲各地，然后迁到北美洲，那里曾是最多人信奉基督教的地区，之后继续的迁移。现在南半球的基督徒数目比北半球多，基督教在西方渐渐衰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却倍增啊！我来解释原因呢。雅各告诉我们，大体来说，有权有势的精英分子觉得信基督教这个信仰是荒谬和具有威胁性的。普通人更能够理解恩典的福音。雅各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它远离权势，这是因着神的拣选。我们对于神拣选的原因所知不多，但经文告诉我们，神从不按世人的标准去拣选。一般来说，神拣选那些被人厌恶的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选卑贱的、被人厌恶的，甚至是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虽然我们对神的拣选所知甚少，但是它表明神是公平的。我们不是因相信而蒙神拣选，我们是因蒙拣选了而相信。人们难以接受拣选的教义，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它令人感到困惑，尽管当中呢有很多难明之处啊，我也尽力的讲解清楚，让大家更容易的明白。问题在于拣选的教义令人感到侮辱，我认为现代西方人更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蒂莫西·麦克维是其中一个策划美国奥克拉荷马城恐怖袭击的人，当他被处决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事实上他没有说话，只是拿出英国诗人威廉·亨利的诗《不可征服》啊，这是一首古老的诗，是相当有名的。那最后一句是这样写到的：纵然门多么的窄，尽管岩城绵延不尽，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统帅。坦白说，虽然这不是很美的诗，却说出了西方思维的精髓。西方人自幼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大众媒体充斥这种思想，我们主宰自己的命运。那这种思想与拣选的教义是刚刚相反的，拣选的教义令人感到侮辱。耶稣说，除非有外力介入，否则你在属灵上将要饱尝饥饿，因为在你看来，每一片牛排都像带血的动物内脏。你唯一的盼望是单单依靠恩典，你既无助又无力。你不是命运的主人，也不是灵魂的统帅。我们讨厌这种说法。顺带一提，这不是拒绝这教训的好理由啊。好了，第一个问题是，外壳很坚硬，但有方法使它软化。只要你不断的反思，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在某程度上说，这个教育似乎侮辱人的自尊呢，但这不是拒绝的好理由。当你去反思，当你愿意去得到当中的甘甜啊，那是多么的甘甜呐！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是当中的甘甜呢，这表明神是一位施恩的神，是一位荣美的神。首先单单出于神的恩典，否则没有人能到耶稣那里。单单出于恩典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耶稣基督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你没有什么能够使你去到耶稣那里的。啊，多年前呢，我明白了这一点。多年前有一位老师尝试解释拣选的教义，我突然清楚明白了。当时在我们一大群的大学生当中，有一个女孩比所有人更勇敢，她说，这太荒谬了，我讨厌这个概念。那位老师在她面前跪下来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是基督徒？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你是基督徒呢？女孩说，因为我相信耶稣。老师说，好的，为什么你相信，但很多人都不相信？女孩说，我想是因为我悔改了。老师说，好的，为什么你悔改，但很多人都没有悔改？女孩说， 因为我承认自己是罪人。老师说，好的，为什么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我突然明白了，我记不起那个女孩是否也明白了，但我记得当时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如果我因相信而蒙拣选，这意味着我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比别人优越一点，聪明一点，谦卑一点，我拥有一些更好的特质。这意味着是我所拥有的特质把神的恩典带进我的生命。如果我失去那些特质，我便失去神的恩典。但如果我不是因相信而蒙拣选，乃是因蒙拣选而相信，这意味着基督的爱无条件地进入我的生命。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这意味着我总不会失去基督的爱，也意味着我没有什么使我变得比别人好。不是我的洞见、信心、美德和品格使我变得比别人好。神是施恩的神，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顺带一提，不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这么说，罗马书十章二十节也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看到吗？行善和结果子不是人蒙神拣选的原因，人行善和结果子是因为蒙神拣选。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说，主开导吕底亚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经文不是说因为吕底亚留心听，所以神呢开导他的心。经文说神开导吕底亚的心，这是吕底亚能够留心听保罗的话的唯一原因。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说，人们听到保罗的话，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经文不是说凡相信的人都预定得永生，经文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意味着单靠恩典。很多人说我相信自己是蒙恩得救的，他们实际上是说我蒙恩得救，因为我抱着开放的心去领受，我愿意谦卑和顺服。但这教义说因为你蒙恩得救，所以才谦卑和顺服，明白吗？因为你蒙恩得救，所以你才顺服、谦卑和悔改。你不是因顺服和谦卑而蒙恩得救，你明白吗？你根本没有什么可夸，这意味着你总不会失去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绝对不是配得的。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其次，神不仅是一位满有恩典的神，也是一位极荣美的神啊。因为经文不是说，若不是我的父拣选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注意，这节经文没有出现拣选一词。经文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拣选的方式。你是被吸引的，不是被驱动的。这样你便知道自己蒙拣选。你是被吸引的，不是被驱动的。在何西亚书十一章四节，神说，我用磁绳，那磁原文是人的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你明白神说什么吗？神是说， 你看，牲畜的两腮有轭，牲畜是被驱动的。我也想牵引你到一个地方，但我只会用适合人的绳索来牵引你，那就是爱。我用爱来吸引你。在第46节，耶稣说，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你知道自己蒙神拣选，特别是这位耶稣所描述的神拣选，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拣选你，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在1740年代，当美国著名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在麻省北安普顿牧会15年之后，他感到有点困惑。他说，为什么有些人会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们认信受洗，但他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们的心仍然是刚硬，他们自私自利，他们令人厌烦，他们仍然是很吝啬啊。当中有些人最终放弃信仰，但是有些人呢，把生命献给基督，他们受洗，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对信仰坚持到底，两者有什么分别呢？爱德华兹不断地思想这个问题，最后他得出了结论，有些人把自己献给基督，但他们是受驱使而这样做的，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得到一些东西，他们说，如果我想罪得到赦免，我必须到神那里去，我犯了罪，如果我要在这个基督徒群体得到尊敬，我必须到神那里去，如果我想得到充满喜乐和平安的生命，我必须到神那里去，如果我把自己交给神，神就会使我生命中的一切顺利了。爱德华兹又发现，有些人是被吸引而不是受驱使的，他们越发这么说，我渴慕神，因为我是属神的，我的一切所有都是属神的，我渴慕神，因为神配得一切，我的生命是属神的，我渴慕神，因为神是荣美的、伟大的、威严的。这告诉我们何谓拣选的教义，神不是驱使你，而是吸引你，你找到神，你找到耶稣基督在经文中所描述的神，你透过他的言行看到神充满荣美，令人信服。我总不会忘记我的老师和导师克艾蒙多年前所说的话，他尝试解释拣选的教义的实际含义。他读出《申命记》第七章经文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克艾蒙指出一点，他说，留心听这个逻辑，耶稣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而是因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他爱你们，并非因你们是最富有的国，而是因你们是最贫穷的国，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就救你们脱离为奴之家。换句话说，神对他所拣选的人说什么？神说，我爱你，因为我爱你。这是循环推论吗？是的，但克艾蒙指出，所有的爱，真爱，都是循环推论，不然就不是爱了，而是操纵、交易。克艾蒙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想象一下你结了婚，你的丈夫对你说，亲爱的，你爱我吗？你说，我当然爱你了。他说，为什么？你说，亲爱的，你赚那么多钱，身形又健硕，你的丈夫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只是对你的丈夫说， 我爱你，因为你这样帮助我，这样的服侍我，你满足我这个需要，你做这些事又做那些事。他心里会想，如果他失去健硕的身形怎么办？如果他失业了怎么办？你看，正确的答案是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亲爱的，最初是你的成就和外表吸引我，我必须承认，最初你这些特质是我爱你的缘由，但这都不再是原因了。我爱你，只因我爱你，我爱你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爱你，只因我爱你。这样，你丈夫的心必定会被融化。对你有求必应？当然不是，只是说笑罢了。这完全推翻我想要说明的重点。克艾蒙说，如果你所相信的那一位神说，因为你悔改，所以我爱你，因为你顺服我，所以我爱你，因为你遵守十诫，所以我爱你，难道你不知道这不是爱吗？如果你认为神爱你，是因为你良善，因为你服侍他，因为你在各方面都对他忠心，那么你总不会爱这样的神。这样的神不是因为爱你而爱你，也总不会因爱他而爱他。只要这个神给你安慰，应允你的祷告，赐予你所需的，你便爱他，那么你只是与这个神交易而已啊。如果神说，我爱你，我把星星陈设在天上之前，我已把我的爱倾注在你身上，因为你比星星更美，星星将要从天上坠落，但我对你的爱永远长存。只有当你意识到神按你的本相爱你，你才会感到自己是美丽的，你才能够因为爱神而爱神。因此，爱德华兹说，当你明白拣选的教义，你才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在神眼中是最美丽的，神在你眼中也变得美丽了。你体会到当中的甘甜吗？第二，拣选的教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来看看这教义的实际意义啊。显然，我已经指出一些实际的意义，但让我们以这几点作为结束。拣选的教义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们不是因相信而蒙拣选，我们是因蒙拣选而相信，两者有什么分别呢？这里有两种人。有些人说，我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事实上我知道自己不是基督徒。我收听这个节目，我对基督信仰感到了兴趣，事实上我一直在属灵上寻求，有人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我，所以我就听了。拣选的教义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对于那些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是肯定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拣选的教义有什么意义？它带来挑战和安慰，但安慰比挑战更多。它带来挑战和安慰，它既给你施加了压力，也舒缓压力。首先，这教义给我们施加了压力。一般都市人会说，我不信奉任何一个宗教，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没有人喜欢把自己视为文化潮流的跟随者，我们喜欢把自己视为命运的主人，灵魂的统帅， 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像羊群一样跟从大众的想法。现在，人人都说，我们在寻求的旅途中，我是属灵的，我正在寻求，我一直在寻求，但没有任何进展。如果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意味着你不能够把神或者是耶稣当作自动提款机那样啊。当你随时想要提款的时候，自动提款机时刻的都为你服务，你只要去那里按键就可以了。可是，如果神是有位格的，如果神不是一股没有位格的力量，情况会怎么样呢？你不能够透过按键去了解其他人，人们必须向你展示他自己。我所遇到自认在属灵上寻求的人呢，几乎每一个呢，都对神做了某些的假设。最奇怪的是，他们说自己在寻求，但实际上呢，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建立在某个模样的神身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但事实确实如此啊。他们的前提是，每当我想要神的时候，他都在这里；每当我决定选择神的时候，就可以做到。严格来说，这是真的。基督信仰说，当然，每当你想选择神的时候，每当你想到神那里去的时候，都可以做到。重点是，如果你对属灵的事感兴趣，如果你在属灵上感到有需要，这是因为神在你生命中动工了。你胆敢说，别招呼我，我会找你的。我给你施加一点压力吧。如果神确实是耶稣所描述的那一位，只要有任何可能性的话，如果此刻你感到自己对属灵的事感到兴趣，你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你竟敢认为，每当你想与神联系的时候，是你自己有能力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的方式与神联系相交，这是不合理的，对吗？但这正是我们的想法。如果你还未与神有确实的关系的话，拣选的教义给你施加一点压力，另一方面它也舒缓很多压力。我来解释原因呢。经常有人对我说，你知道的，我有祷告，但我不知道神是否垂听。我一直寻求神，但我不肯定他是否接纳我。我总是这样回答，你知道这种想法有什么问题吗？你不明白拣选的教义，你认为自己能做出努力成就与神的关系，所以你感到不安。如果你想要得着神，特别是如果你感到不安，害怕神可能不接纳你，你要知道，根据经文的教导，这个想法不是出于你自己的，除非神已经在你生命中动工，否则你不可能会因为害怕神不接纳你而感到不安。你感到如此的沮丧，是因为你认为自己能够做出努力成就与神的关系，你认为自己的不安，自己对神的需要和渴望是出于自己的，除非神已经进入你的生命，否则你根本不会感到不安。如果你对神有任何渴望，这表示他已经在你生命中动工了。换句话说，你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而悲伤，这可能是神同在的明证。除非神已经在你生命中动工，否则你不会可想神。如果你说，我可想神，但我不肯定神是否愿意来寻找我，或者是接纳我，这表示你过于看重自己的努力了。一方面， 拣选的教义给那些不肯定自己是否基督徒的人施加压力，同时呢，却舒缓了更多的压力。更好的是，拣选的教义给你带来你所需的压力，并且舒缓了更多你不该承受的压力。如果你是信徒，你说，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自己是基督徒，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我最初认识我太太凯西的时候呢，我们都在神学院里边读书。我知道有些人相信预定论，但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教义。当时我还未明白这教义的难明之处。我还记得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凯西对我说，如果我不相信预定论的话，我今天早上甚至不想起床了。我心里想，他也是极端分子。我想这是因为我听过有人相信预定论，但我从未听过有人会说，这教义是我的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基础。后来我发现凯西说的对，因为如果你相信这教义，它会在三方面给你带来更深的影响。它使你更谦卑，更有安全感，更投入群体。首先，你变得谦卑。我刚才说过，只有当你相信拣选的教义，你就能够这么说，我绝对没有什么使我比不信的人优越了。我是基督徒，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但我的基督信仰并不使我比不信的人优越。爱德华·罗特斯坦，他曾经在美国《纽约时报》撰写文章，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文中说道，每个构成身份的因素都会自动变成压制的来源。我认为只有真正接受拣选的教义的基督信仰才能够让人摆脱罗特斯坦所说的情况。构成身份的因素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使你拥有这个身份呢？是什么使你感到自己拥有身份呢？罗特斯坦说，使你感到自己拥有身份的东西令你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啊。除非我看到自己与众不同，否则我没有身份。除非你确实知道什么使你与众不同，否则你没有身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说，我属于这个伟大的民族，我属于这个种族，这个国家，这使我与众不同，情况会怎么样？如果你说，我的身份源自我所追求的目标，我是环保分子，我捍卫传统道德价值观，我信奉这个宗教，我是金融界的巨子，情况会怎么样？如果这是构成你身份的主要因素，情况会怎么样？你看，不管构成你身份的因素是什么，当这个因素使你感到自己与众不同，自然而然会令你感到比其他人优越了，令你会轻看其他人了，会令你说，我要看自己比别人优越，这样我就可以在这个方面提高自己的身份。罗特斯坦说，不管构成你身份的因素是什么，不管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你都会感觉自己比其他人优越。不管构成你身份的因素是什么，当它使你感到与众不同的时候，都会对你构成压制的。罗特斯坦支持法国结构学家和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说法，真的没有出路。但我向这种思想提出了挑战。神说，我把星星陈设在天上之前，我已把我的爱倾注在你身上，你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可是你并不比任何人优越。事实上，只有拣选的教义告诉我们， 神完全无条件地把爱倾注在我们身上，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这让我明白，我在神眼中是全然美丽的，我并不是供买卖交易的商品，因此使我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点儿也不会使我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福音给我们一个既独特又不压制人的身份，福音使我们明白神的拣选的教义。好，第二，你变得有安全感了，你怎么会失去神的爱呢？如果从开始你已经是无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神的爱，你又怎么会因为某些的失误而失去神的爱呢？你是完全稳妥的。我只能够根据自己的经历告诉你，有些东西在我们生命中使我感到焦虑、愤怒、害怕、缺乏安全感，因为我看着这些东西说，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我就不可爱了，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我就没有价值了。拣选的教义除去这种恐惧，使人完全得释放。当你明白这教义，它使你变得更谦卑，更有安全感。此外，你更投入群体。想一想，这教义如何使你与别人联系起来呢？很多人说，啊，你认为自己是蒙拣选的，你相信拣选的教义，你认为自己是蒙拣选的，你必定相当自大。不是的，圣经不是说我成为基督徒因为我是最佳人选，圣经说我成为基督徒因为我蒙拣选，这句话也是克爱蒙说的。蒙拣选和最佳人选是完全相反的，明白吗？如果我相信拣选的教义，当我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会谨记三件事。我对任何人都会有盼望，我不会强迫任何人，我会尊重每一个人。因此，我借着相信拣选的教义而成为一个建立群体的人。首先，我对任何人都有盼望，无论我看着谁都不会说，那个人总不会振作起来，那个人总不会相信。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呢？你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神迹，你怎么能看着别人说，有些人总不会振作起来？如果你相信拣选的教义，你对任何人都有盼望啊！你抱着盼望去看待每一个人。第二，如果你相信拣选的教义，你不会强迫任何人，你不会看着任何人说，你怎么了？我明白真理。你为什么不明白真理呢？没有什么比拣选的教义更让你变得宽容了。你总不会强迫别人，哄骗他们，使他们感到内疚，责备他们，去逼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因为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意识到那是神的工作。还记得耶稣对彼得说，与你何干？你根本不知道神在别人生命中的计划。最后，你尊重每一个人。当我与不信的人交谈的时候，我会看到那个人可能比我更好，更有道德，更有智慧，更聪明，是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亲，更好的儿子。我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我明白拣选的教义，我不会认为因为我比那个人更好，我是一个更好的父亲，更好的丈夫，所以我成为基督徒。不是，这不是我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拣选的教义使你彻底的改变，使你尊重每一个人，对人宽容，对人有盼望。你变成一个开明有吸引力的人，你变成一个建立群体的人，对吗？事实上，我应该说还有最后一类人， 我们当中有些人实际上相信拣选的教义，也许你多年来从不同的途径学到这个教义。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变得更有吸引力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变得更可爱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变得更快乐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教义啊。看看你是何等的稳妥。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不是有可能性，神不是可能吸引你，不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必然的事。你明白这真理吗？你把这真理藏在里吗？你要尝尝当中的甘甜吗？他必以最独特的方式使你变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他必使你得着生命啊。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教导我们拣选的教义，让我们知道我们呢不是因为相信而蒙选，我们是因为蒙拣选而相信呢。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稳妥、谦卑和所建立的群体，感谢你给我们施加所需的压力，叫我们寻求你，也感谢你在我们寻求你的时候舒缓不必承受的压力。天父啊，我知道今天我还没有完全解开听众朋友心中对这教义的所有疑惑，求你帮助每位听众朋友们，叫我们耐心的去领会这个教义，耐心的去解开这个疑惑，去明白当中难明之处，使我们最近可以尝到当中的甘甜。求天父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